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6月12号确认，中共早在特朗普政府期间就从古巴的监听设施收集情报，还在2019年对其在古巴的监听设施进行了升级。
PRC conducted an upgrade of its intelligence collection facilities in Cuba in 2019.
美中共同参与36国军演，南化分歧，南中国海波涛依旧。
这个也不要太乐观，都取决于北京自己如何去掌控这情势的。
沙特马不停蹄周旋于美中，左右逢源，专家警告。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请宇宙介绍国际新闻。首先，有指称俄罗斯炮击受淹的赫尔松灾民，乌克兰反攻初见成效。宇宙，
是的，志愿。一名乌克兰地区官员在星期天表示，俄罗斯炮击了用小船从赫尔松洪水灾区撤离的老年居民，造成了至少3人死亡，23人受伤。与此同时，乌克兰政府星期一6月12号表示，乌克兰部队在一天前对侵犯乌克兰的俄军展开酝酿已久的大反攻之后，已经在东南方的前线取得初步战果，收复了第4个村庄。网络上流传着一段未经独立证实的视频，显示乌克兰士兵在顿涅茨克州一个村庄展示出乌克兰国旗。而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感谢乌克兰第35海军陆战旅从俄军手中夺回这个村庄。志愿。
好的，韩国称中国军舰加紧打捞朝鲜失败火箭，金正恩誓言与普京合作。宇宙，
是的，韩国军方的星期一6月12号表示，中国军舰在上个月朝鲜太空火箭溅落的海域进行了打捞行动，火箭呢是溅落在中国和韩国专属经济区相交的海域。路透社星期一报道说，韩国军方也在朝鲜太空火箭坠落的西海岸渔青岛附近的海域进行残骸搜寻行动，并且也打捞出了一些碎片，其中包括一大片圆柱形的残骸。此外呢，根据朝鲜官方的朝中社星期一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誓言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携手加强战略合作，以实现建设强大国家的共同目标。志愿。
好的，涉嫌窃取芯片机密在中国建厂，前三星电子高管被起诉。宇宙。
是的，志远，这个是防不胜防哈。根据韩国检察官星期一6月12号发表的声明，一名三星电子的前高管遭到起诉，不过名字呢没有透露。他的罪名呢是涉嫌窃取这家公司的技术，以便在中国建立山寨版的芯片工厂。韩国水源地方检察院星期一表示，以违反产业技术保护法和不正当竞争防治法的罪名，把这名三星的前高管逮捕起诉。据了解呢，被告在韩国芯片制造产业总共是工作了28年，曾经担任三星电子常务，与韩国记忆芯片制造商海力士半导体公司的副社长。他被指控于2018年到2019年期间，以不正当的手法获取并且使用了三星电子半导体工厂基本工程数据和工艺流程以及设计图等信息。志愿。
好的，美国前司法部长称，对特朗普的起诉非常非常具有伤害性。宇宙。
是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任期结束时的司法部长威廉巴尔星期天表示，指控特朗普在2021年卸任时非法保留高度机密的国家安全文件的刑事起诉非常非常具有伤害性。他说呢，这是一份非常详细的起诉书，即便只有一半是真的，那么他就完蛋了。那其他的共和党人说， 起诉书呢是一场毫无根据的政治攻击，目的是阻止特朗普在2024年总统大选中赢回白宫。志远。
好的，意大利前总理贝鲁斯科尼去世，一周。
是的，志远，他的全名叫西尔维奥·贝鲁斯科尼，享年86岁。他此前一直在接受白血病的治疗。他呢是争议巨大而且颇具色彩的政治人物哈。贝鲁斯科尼呢是亿万富翁，是媒体巨头，他以房地产起家，不断的积累财富，然后创建了非常成功的电视网络。他一度呢被称为意大利的首富，之后呢他进入了政界。学者们说他是把意大利政治舞台给美国化，他呢是右翼政治家，自从1994年开始在四个政府中担任总理。贝鲁斯科尼呢在政治竞选期间面临一系列的政治丑闻，而他呢以与妓女的性爱派对而闻名，但是呢这些丑闻并没有阻止他建立持久的政治遗产。志远。
好的，谢谢宇宙分享国际新闻，接下来带您关注中港台相关的新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有关中港台的新闻。在英国香港人集会后遭疑似中国学生殴打，警方调查仇恨相关袭击。美国之音在伦敦的特约记者郑乐杰的报道说，香港人团体周日6月11号在英国南部的南安普顿举行纪念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的集会后，一群香港人遭到被怀疑是在当地大学就读的中国学生的袭击。当地警方指两人受轻伤，正在调查一宗与仇恨相关的袭击。继续关注香港。香港法官延迟对抗议歌曲《愿荣光归香港》禁制令申请作出裁决。香港高等法院星期一6月12号开庭审理港府律政司要求禁止传播反送中歌曲《愿荣光归香港》的禁制令申请。法官在澄清谁是答辩人和公布禁制令渠道的问题后，决定延迟押后到7月21号再行处理。这一禁制令的颁布将进一步挑战科技公司如何在香港运作，损害香港的言论自由。据港台报道，主审法官陈嘉信在庭上表示，禁制令申请诉状的答辩对象是不具名人士，要求律政司澄清谁是答辩人，以及禁制令一旦颁布后是否适用于全世界。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任命的一名负责调查中国据称干预加拿大选举的官员81岁的大卫·约翰斯顿星期五表示，他将辞职，理由是他的任命和工作遭到了广泛的反对。在媒体根据泄露的情报报道称北京试图影响加拿大的选举和政策后，约翰斯顿于3月份被任命负责调查这一指称。中国否认有过任何干涉活动。中韩关系。近日中韩关系持续紧张，继中国驻韩国大使邢海明上周四6月8号与韩国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会面，韩国对此提出抗议后，6月10号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农荣约见韩国驻华大使郑在浩，就韩方的不当反应提出交涉。不过会面中郑在浩再次表达韩国立场，称中国此举不仅有违外交惯例，且具挑衅性。据中国外交部周日6月11号发布的消息，农荣与郑在浩会面时谈到了中方对当前中韩关系的看法和立场。农荣指出，邢海明大使同韩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交流是其职责所在，目的是增进理解，促进合作，维护和推动中韩关系发展。中国外交部的新闻稿并未提到郑在浩的发言。无畏西方质疑沙特表明和中国拉近关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周日6月11号召开为期两天的中国阿拉伯商业会议，首日就签署100亿美元的投资协议。尽管西方对于沙特与中国日益升温的关系感到疑虑， 但是该国能源部长仍明确表达希望和中国维持合作关系。节目稍后，宇宙将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和薛小山的报道。沙特马不停蹄周旋于美中，左右逢源，专家警告。关注台湾，台湾总统蔡英文周六表示，将致力于运用新科技强化救援和防御能力，强调要维护台海和平，就要先强大自己。在视察台湾西南部高雄市的反恐演习后，蔡英文还承诺，他的政府将推动维护海上和边境安全的政策。他说，台湾越安全，世界就越安全。蔡英文发表上述言论之际，这个民主自治的岛屿面临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越来越大。中国将台湾视为一个分裂出去的省份，必要时可以用武力夺回。接下来带您关注，布林肯据报将访问北京。白宫官员不评论，但称两军在台海等地高度紧张，需降温。
2022年11月底，中国大陆的很多年轻人走上了街头，和平且勇敢地表达出自己对于新冠防疫政策的想法和主张。白纸运动就这样发生了。集会现场发生了些什么？
我是被很多警察那样架着，然后拖到一小巷子里面，就一个人甚至勒着我脖子，勒得巨紧，就没有办法呼吸那种。我说太紧，我无法呼吸，他就打我的头，开始拳打脚踢了。
走上街头的年轻人在思考什么？
当我频频的回头，我看着还在那里集会的人群，我在想，我们做完了这件事情，会导致什么后果吗？我对未来会发生的事情非常担心。
被拘捕的年轻人后来经历了些什么？
我总是感觉他们在想给我加一个罪名，什么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这种。他们一直在问你跟境外的关系什么，把我往那边去带。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宇阳电话》，我是吴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据报将于本星期访问北京前，中国驻美大使谢峰上星期三6月7号称，台湾问题是美中之间最大的风险点，也是双方必须加以管控的当务之急。白宫官员说，两国关系要改善，必须从对话开始。布林肯急切想访问北京的最重要的理由之一，就是希望能重启两国军事沟通。下面由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好的，志远。美联社上星期五援引一名不具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预计6月18日抵达北京，与包括中共外交部长秦刚等中国高级官员会面，也可能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布林肯原定2月访问中国，但是因为中国间谍气球事件而推迟。自从布林肯推迟访问北京之后，拜登政府一直在积极寻求与中国对话。虽然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5月中旬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外事办主任王毅在维也纳举行了长达10小时的会谈，但是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上月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期间与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会谈的提议遭到中方的拒绝。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星期五接受美国之音白宫记者专访的时候说，他不能为布林肯的访问发言，不过他能说的是，拜登总统此前已经说过，他对美中关系的改善感到乐观，这个关系要改善必须从对话开始。尽管两国仍然有开放沟通渠道，但是美中之间的军事对话仍然没有恢复。科比说，国务卿布林肯急切地想要访问北京的理由之一，就是要看我们是否能够合作推进开通那些军事沟通的过程，而与中国保持开放渠道沟通仍然符合美国的利益。科比还说，当你处于一个地位是我们在南中国海、在台湾海峡以及在其他印太等两军存在高度紧张的地方时，你会想避免误判，你想避免误解，你也想避免冲突，而要做到这些的方式之一，就是要双方高层官员能够拿起电话打给对方。现在我们还无法这么做，这是非常不幸的，那将有可能导致一些人受伤，所以让紧张缓解，情势降温，并且重新打开那些渠道符合我们的利益，而我们也致力于这么做。 此外，6月12号星期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称，中共早在特朗普政府期间就从古巴的监听设施收集情报。布林肯说，拜登政府上台之时就接到了有关北京方面在全球一系列敏感行动努力的简报。
In fact,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we have, the PRC conducted an upgrade of its intelligence collection facilities in Cuba in 2019.
布林肯说，实际上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2019年还对其在古巴的监听设施进行了升级。布林肯并且说，中共致力于扩大其海外后勤基地和情报收集基础设施，以便更远程的投射和维持其军事力量。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布林肯据报本周访华，中方称台湾是最大风险点。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国媒体称中国在古巴设间谍监测站。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华尔街日报上周四6月8号独家报道说，中国和古巴达成了秘密协议，中国将在古巴建立一个电子窃听设施。美国白宫方面称这一报道不准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知情官员表示，中国已同意向财政紧张的古巴支付数十亿美元，允许其建造情报监测站，两国已原则上达成协议。美国官员称，有关中国在古巴建设情报监测基地的情报是最近几周搜集到的，是可信的。他们表示，该基地将使中国能够进行信号情报工作，监控多种通信，包括电子邮件、电话和卫星数据。报道说，这一消息在拜登政府内部引发震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战略科技项目主任詹姆斯·刘易斯说，如果消息属实，鉴于古巴地理上十分靠近美国，这将标志着北京监视美国能力的重大提升。刘易斯说，
Because Cuba is so close to the United States, it's like being part of the American phone network.
因为古巴离美国太近了，它就像是美国电话网络的一部分。如果是类似俄罗斯的做法，这会让中国获取美国所有的电话通话。你也可以在太平洋对岸可以这样做，但如果你在几英里外，就会容易得多。这是就是监听美国的电话网。
美国退休高级情报官员、中国情报事务专家尼古拉斯·埃菲迪米亚德斯对《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不感到惊讶。他对美国之音说
：“This is an intelligence collection program. It's not unexpected.”
这并不意外。我认为这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当然是个问题，这是情报机构的问题，这是军方的问题，这是我们必须应对的对国家安全的另一个威胁。
不过白宫和美国国防部都对《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予以否认，但没有提供具体解释。白宫一名高级官员上周四对美国之音说，不对情报事务置评，但提供的声明说，这篇报道并不准确，我们一直对中国与古巴的关系有真切的担忧。从本届政府上任第一天起，我们就一直对中国在我们这一半球和世界各地的活动感到担忧。我们正在密切监测它，并采取措施应对它。我们仍然相信我们有能力履行我们在国内和对地区的所有安全承诺。五角大楼发言人空军准将帕特莱德在上周四的记者会上说，有关中国在古巴建情报监听站的报道不准确。他说，这个报道我可以告诉你，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它是不准确的。我们没有察觉到中国和古巴正在建立任何类型的间谍站。尽管拜登行政当局对此次中国在古巴设立监听站的报道低调回应，包括民主党人在内的美国国会议员纷纷呼吁美国政府对事态发展进行追踪。分析人士表示，鉴于美国已经对古巴进行了许多严厉制裁，美国对中国与古巴合作的反制选项不多。与此同时，古巴副外长卡洛斯·费尔南德斯·德克西奥上周四在哈瓦那说，《华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是完全虚假和毫无根据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美中等36国海军参与的2023科莫多多国海军演习闭幕。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包括美中等36国海军参与的2023科莫多多国海军演习6月8号于印尼落幕。分析称，这次联合演习无法有效调解美中分歧，且由于演习不具针对性，东盟各国仍难借此在南中国海议题上就北京扩张事态达成一致立场。不过，雅加达的国际话语权倒是得到提升。下面是宇宙连线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林博宏。
博宏，科莫多海军演习呢，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演习？那这次呢，有哪些主要的国家参加？情况如何呢？那它的目的又何在呢？博宏。
好的，宇宙。那么呢，2023年科莫多多国海军演习呢，是6月5号到8号在印尼的旺加锡海峡举行。那么除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获邀之外呢，中国、俄罗斯、韩国、朝鲜、印度、巴基斯坦以及绝大多数的东盟国家也有参与这场活动哦。一共36国的海军集结于此。那么呢，印尼官员表示呢，本届科莫多演习的重点是区域的海上合作、救灾和人道主义行动。那么呢，科莫多多国海军演习是例行性的非战争训练活动，首届是在2014年举办，那么今年第四次举行联演。那么也因部分参与国家处于竞争状态而备受国际关注。那么对此，印尼独立智库经济和法律研究中心中国和印尼研究中心主任赫马特表示呢，
I think this is the latest indication that I think
我认为这场演习是印尼正试图成为区域或中立调停者的最新迹象。
A neutral broker in the region.
他说，因为印尼似乎有意发挥更大更重要的区域和全球作用。宇宙。
的确如此啊，印尼在当地是个大国。那么他呢，作为这次这个军演的主办国呢，他是很有收获啊。那这个方面主要表现在哪里呢？
是的，宇宙。那么针对这场2023年科莫多多国海军演习呢，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尔勒南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防与战略研究所研究员许瑞麟就表示呢，其实印尼正试图借由这场联合演习持续维护东盟中心性，也就是强调东盟必须成为克服共同挑战和与外部大国接触的主要区域平台，以促进东盟团结，而这能让身为今年东盟轮值主席国的印尼呢，借此进一步与全球多国扩大国防外交合作。许瑞麟对美国之音说，
The exercise wasn't designed for any particular scenario, and it is large.
该演习并非针对任何的特定情势，它主要源于印尼致力在东南亚的国防外交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并试图囊括许多国家一同参与。他认为印尼目前正与东盟努力的方向一致，就是利用此次演习来维护东盟的中心地位。那么呢，种种迹象显示呢，其实西方国家正试图争相提升与印尼的国防联系哦。美联社稍早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利斯呢，与印尼国防部长苏比安托就在6月5号同意加强国防合作，并计划与区中其他国家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哦。那么无独有偶呢，苏比安托也与同日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会晤，达成强化两国军事合作的共识。宇宙。
博宏，随着这一带的局势呢越来越火爆的话呢，各方呢都希望能够与他能结成一些联盟哈。这一带呢目前应该说是最突出的就是南中国海的争端哈。那么其中呢中国呢应该说是扮演着这个反派的主角，那么当地呢基本上多数是小国，他们势单力薄，自然希望把美国呢作为他们的后盾。这次军演呢对于改变这样的紧张局势有没有什么作用呢？为什么呢？
是的，宇宙。那么呢，其实呢，美中近期可以说是紧张升级哦。那么台湾国防部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资深学者苏子云就对此分析呢，其实美中两国参与演习的军官有可能借由这场2023年科莫多多国海军演习进行沟通，化解部分歧义。不过呢，由于中国对美国采取的战狼外交姿态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双方未来仍有可能在海上发生冲突哦。苏子云告诉美国之音，
这个也不要太乐观，由于中国它是这种战狼性的一个外交还有扩张性的军事主义，相对的我们都看到中国在南海还有就是在台湾海峡对美国的这个船舰跟飞机展开非常侵略性的拦截行动，所以这都取决于北京自己如何去掌控这情势的。
宇宙，
谢谢宇宙与美国之音在台北特约记者林伯宏的连线报道。美中共同参与36国军演，南化分歧，南中国海波涛依旧。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沙特称与中美的关系不是零和游戏，专家警告需警惕中国扩大区域军事存在。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周日6月11号召开为期2天的中国阿拉伯商业会议，首日就签署1000亿美元的投资协议。尽管西方对于沙特与中国日益升温的关系感到疑虑，但是该国能源部长仍明确表达希望和中国维持合作关系。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周改道访问沙特，旨在稳定两国关系。沙特外交大臣表示，仍与美国保持强健安全伙伴关系。下面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和徐小山的报道。
好的，志远。杨安的报道说，沙特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出口国，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耗国。随着两国政治关系的升温，利雅得和北京在安全和敏感技术方面的合作也在加深，这引起了美国的担忧。杨安报道说，沙特能源部长阿卜杜拉·齐兹亲王在中阿商业会议上表示，他不理会西方对中沙关系日益升温的猜测。他说，因为作为一名商人，现在机会来了，你就会去。阿卜杜拉·齐兹亲王还说，中国的石油需求仍然在增长，因此我们当然必须抓住部分需求。薛小山的报道说，6月6号到8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沙特进行访问，这是继今年4月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5月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之后，美国高官今年以来第3次到访沙特。布林肯8号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美国不需要任何国家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他说，美国只是想展示伙伴关系的好处和我们所做之事中的肯定议程。薛小山的报道说，军事专家认为，随着伊朗构成的安全威胁不断提升，以及美国的目光转向印太，中东国家可能会及时调整安全架构和外交政策。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会集中于能源、经济和外交范畴，美国也需要谨防中国未来在军事安全领域扩大在这个地区的活动足迹。与此同时，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表示，沙特和中国的合作可能会随着中国的经济影响而增长，但沙特仍然与美国保持着稳定的安全伙伴关系。他说，他不认为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零和游戏。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和薛小山的报道。沙特马不停蹄周旋于美中，左右逢源，专家警告 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 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